好，这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查经哈。提摩太前书呢，就给一个题目，就是从宣教到牧养的教会蓝图。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是保罗写给这个提摩太的私人信件，但是呢，这个私人信件呢，在当时呢，也是拥读给大家听的啊，所以也基本上呢，也虽然是写给个人，可是他是全教会都一起念的哈，所以保罗他写给提摩太，那提摩太他在哪里呢？他在以弗所，所以你就发现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保罗特别呢在这个地方待了1年6个月然后呢又写了以弗所书，然后。写了以弗所书之后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派提摩太去以弗所因为他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等等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呢是情有独钟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的课程那我现在第一次用这个。用这个简报来跟大家讲课。以前我都是按照我的笔记但是你们放心你们还是会拿到笔记的哈。那第一次的笔记是你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而且我会放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好，那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的必修课程单修费用就是。240块，一个学分60块人民币所以呢，等于是美金35元，台币1118，那是根据我那时候定的时候的汇率那你要交作业，每一堂都会有作业那么写到这个 fire2047@outlook.com，这是我们的学院的这个通讯地址。OK，那么我们的录音呢？不会公开因为录音呢，2年之后会公开就是让那些只想听的、不想写作业的，那又不想交钱学习的，那你就让他听好，那么我们就开始讲一讲保罗写这个写这个提摩太前书那保罗呢？他是在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根据使徒行传28章，他在那里有2年之久。那个时候虽然保罗是囚犯，可是呢，那个时候也相对上自由因为他有人可以跑到他家去他就不能够随意出动。但是呢，传福音啊，没有人禁止。所以呢，那根据他们后来的写这个保罗后面的行踪就说保罗大概被释放，OK，所以呢，他留下提摩太，他自己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呢，这个他就差派提摩太去那个以弗所，他自己到马其顿去那个大概是62年到63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大概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在64跟66年之间他可能就在马其顿，那可能就是在希腊境内到处去传福音所以有人是说，使徒行传只写到主后60到62年，他后面怎么没写了？很可能路加那个时候就不在了或者路加也殉道了，不晓得路加没有继续下去或者路加不是在保罗释放之后的同工，我们不晓得但后来呢，他再次被捕，那个时候就是又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然后写了提摩太后书，然后最后大概67年、68年之间呢，就被殉道了。所以这个信呢，可以说是保罗他很后期的这个书信他是为教会的秩序、教义跟纪律留下重量级的神圣旨意，这就是提摩太前书。 婆太是谁？他的意思就是受神的尊荣者。Okay. 那么写书信的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很年轻啊，30多岁。我们说一个人30多岁的时候，大概是他人生的巅峰啊。你的气力啊，你的智慧啊，都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了哈，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哈。那么他自己是父亲是希腊人，那母亲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啊，就是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自动就是犹太人，连问都不问你父亲是谁。OK，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哈。好，那么他呢，他是来自路斯德啊，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在保罗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他在路斯德呢差一点被打死，他是被众人用石头打，结果他好像死掉了，所以人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可能丢到乱葬岗啊，所以他的门徒在旁边看的时候呢，哎，保罗站起来了，所以呢可能就是说保罗真的是死而复生了，所以他可能看见了，就哇，赶快信耶稣。好，那么他的职分是什么？保罗吩咐他，他是做传福音跟巡回的使徒。为什么说他这样子？因为保罗叫他说，你到各城去按例长老，你不要让人家小看你年轻啊，你有这个职分。所以提摩太祷告，要安立谁？安立谁？啊，我们在这边也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哈，比如说你是一个职份的，你是一个牧师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很年轻的牧师的20几岁、30几岁，在我们这些老一点的牧师啊，看看这些年轻的哈，哎，真的有些时候在想，他到底知不知道当牧师要经历多少风风雨雨风浪哈？他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没有你多，但是他的恩赐，他的职分，不是我们可以去随意的评论的哈。啊，这是我要讲的哈。当你看到一个能力啊，他的这个恩高比你强的年轻牧师的话，你是高兴，你还是嫉妒？哎，那个又是对神对我们生命上的考验啊。好，战绩与现况啊，他服侍很多地方，服侍天上的罗家教会、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啊，现在在以弗所防堵异端啊，这个是他的经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他30多岁。啊，人家很早就做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啊。OK， 好，那么以弗所有什么样子的属灵危机呢？还有一些异端呢？对，它基本上还有异端可以分三类。那第一类呢是律法派的啊，那么在第1章6到10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律法态，他说什么？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真实用途，对，他们可能还有那种以前旧约的那一种的概念，所以他们自己不会明白，就是说律法的真实用途，他们可能还是用律法来辖制人，很像那个法利赛人，那甚至也有可能会像法利赛人啊，有他的传统，他还是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的束缚啊，那种的压制啊，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偏离真道，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哈，就说你想说真正的救恩啊、救赎啦 啊，那他可能还是有旧约的概念，所以呢，他的错误呢会引发什么？引发人没有追求到真正的信仰。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每一个做牧师、每一个做教导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的救恩论， 会有很多要探讨的议题啊，比如说怎么样临兵临碑、受洗、水洗还是浸，还是点水礼啊，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讨论的地方啊。但是如果说你坚持以前在欧洲大陆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婴儿受洗算不算数的问题啊。有宗教传统背景的人啊，通通都说，那个算数，那个算数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像杀了600万犹太信徒的希特勒，从小就信耶稣，他也在教会里面服侍过啊。你说他是得救的啊？那就会有很多的。很大的问号哈，所以这种救恩论本身呢，就会有很大的争议。你看，那如果说你秉持着这种的传统，那你宗派的看法跟圣经上所写的如果有冲突的话，那你应该是用圣经为标准，而不是你宗派的看法。那这个律法派的呢，他们就有他们自己一套的看法，但是。所以保罗说你不明白律法的真实用意哈，你就是按你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解释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圣经啊，你很切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看法拘泥于以前的影响啊，这种法利赛人的教啊。很容易变成假冒伪善的，这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们刚好倒过来，还是待人以严，宽容自己，那个就是假冒伪善哈，像法利赛人一样。那第二个派别叫苦修派，那个苦修派呢？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就是我要出家啊，我要去清净啊，禁止嫁娶，禁戒食物，戒苦修达到成圣啊。那使徒保罗就不客气，你这是鬼魔的道理。那请你不要到外面讲说，刘牧师说信佛教就是鬼魔的道理啊，这不是我说的哈，我只是说这个很类似。但是呢，保罗他就说：“哦，这是鬼魔的道理啊！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讨上帝的喜悦，OK？我们乃是什么？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再来第三个叫做初期的智慧派啊。那智慧派呢，有一个特点，专好问难，不信复活。这个智慧就是说。”从一个人事的角度来看，怎么有人会复活啊？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这个耶稣这个复活的概念呢，是虚构的。OK，那他们的行为特征就是自高自大、贪腐、贪财腐化哈，将金钱当做得利的门路啊，就是他们以为有智慧，那怎么知道你很有智慧？他就专门。问一些你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你们说三一真神啊，圣经上哪里有讲到三位一体的概念？他就专门去问这一些所以，那你把人问倒了，或者是人家没办法回答了以后，那你就认为你胜利了啊？那。你可能胜利了一点，但是就把人所有的都推翻，这个一般的人的一种做法。但是呢，提摩太所要的任务呢，制止异端，确立真理。遇到清除教会，唯有遇清除教会内的错谬属灵成熟才会实现就好像。我过去几年在教会里面做除草的工作也要把那些杂草给拎出来 一株一株的除，对啊，不然的话真理很难长出来哈、哦。感谢主，所以啊，属灵的危机在提摩太前书就三个。好的，那时代的转折点哈，提摩太前书是一种从宣教时代转向教会牧养时代。我们都知道，保罗带着提摩太到处去建立教会，但是建立完教会之后呢，他继续还有去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到处去设立教会。但是你设立教会以后呢，你宣教士跑了不行啊，你还要牧养一段时间了，然后呢，再把它交给长老们去治理。所以呢，也就是说，保罗宣教的时代到最后就变牧养，那怎么牧养？这就是提摩太前书他要吩咐的啊。所以呢，刚开始啊，宣教啊，在这边设立一个聚会点，那边设立一个聚会点。但是你设立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要设立长老啊，开始设立执事啊，那他们要是发生什么问题，那你教会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呢，从一个宣教啊，创立这个教会教堂的时候，教会的时候，到一个真正一个牧养的时代。所以呢，他在3章15节讲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就是说你不要等我来，你把我吩咐你的交代清楚了，你自己可以牧养，你不必等我来。OK，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他要打下这个牧养的根基，所以吩咐提摩太，就照着我跟你讲。所以呢，这也是保罗留给历世历代教会的牧养蓝图。所以你今天要牧养教会，你要好好读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对于提摩太前书呢，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提摩太前书，它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就是讲到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士兵，真理的捍卫者，维持纯正的信仰，在异端当中进行属灵征战。所以呢，你从一个属灵耶稣基督的士兵啊，对不起，是基督耶稣的士兵啊，因为这封信里面他是用基督耶稣，他先强调基督的神性啊，那怎么去打仗？你争什么？那很显然的，他就是要成为一个真理的捍卫者，他要去对付那一些异端，OK，苦修派。早期的智慧派，还有这个律法派，啊，这个三方面啊，给他去征战，他要去打赢啊。那当然，我们会说他已经赢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是从一个神家里面的工人来看。OK，好，那。神家里的工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是以一个神的家里面的传道啦、执事啦、长老来看这一本书的话，那么我就看到神家中的管理者、领袖有什么资格，我要怎么去审查我的行政的逻辑，还有灵命修炼应该怎么修？哦，这是神工人的角度。去看啊，这是第三、第四章。那么到最后呢，第三个就是工人与教会啊，就是我们集体敬拜的原则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去处理不同群体的人的问题啊？这里面提到很多寡妇啦，啊，我们怎么跟仆人们互动啊？长老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是领袖啊。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第三方面，工人与教会之间的互动。所以呢，你说哦，OK，好，我从这个三方面的角度来读 提摩太前书。OK，所以你把这个提摩太前书呢，就把它分一种三个不同的视角啊，那这个就很清楚了。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哈，提摩太前书它整个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啊，第一个，使徒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哈，他说，哎，提摩太啊，我的真儿子啊，我真儿子是什么意思啊？那他有一些的问候啦，一些劝勉啦，讲到福音跟异端的什么对比啦。那到第二章之后呢？哦，讲到敬拜与教会的处事原则啊，我们该怎么公道啦？妇女应该如何举止啊？然后监督跟执事的资格啊，然后要讲这个假教师哈，哎，我们教会内部我们应该有什么原则？那第三个呢？讲到管教啦，不同的年龄层的需要啦。寡妇的需要啊，长老、仆人、工人的品格是什么？那有人犯罪，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这边讲的非常的严厉啊，非常的严厉啊。这个我们需要讨论哈。我们到这个到那个第四章还是第五章的时候，就会再讨论的很深入啊。第四点哈，各样的命令财富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啦，大家都记得哈，对属神的人的命令哈，所以呢，这个是第四大点哈，所以大概是这一方面哈，就是建筑的平面图，来我们看下面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哈，奉我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OK。这边少一个字啊，所以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啊，非常重要是基督耶稣啊。OK，永生神的命令啊，救主是永生神，这个永生神是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违抗的教会公函啊，不仅是私人信件，那他在告诉提摩太什么？跟告诉这个会众是什么？这是保罗，他是受基督耶稣的命令做保罗做使徒的，而且这个使徒呢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不是我保罗自认为我是他的使徒，不是，是他的命令我来做他的使徒。所以他确立了那使徒的权柄。OK，那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啊，我们的盼望啊，你基督徒有什么些哪一些的盼望？你盼望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们待会会解释哈。但是在这边第一个就讲，你的盼望是基督耶稣，这是一个根本。但是还有其他八项啊。那先称基督，后称耶稣，着重属天的弥赛亚启示，是神性啊，是属神的啊，表示说我保罗以下要讲的话，是对神国度的直接启示。那这个主啊。这个 Curios 好像是，那是罗马皇帝也是被称为主的啊，但是唯有基督耶稣是救恩的源头，是真正的救主，这是同样一个希腊字，但是基督徒不会称罗马皇帝为他的主，只有对耶稣基督耶稣称之为主哈。那第四点就是说这个基督耶稣。救主神这个字哈，就是这是一个绝对的权柄。我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下面所说的话啊， 这封信所要说的话，圣父圣子是我权柄的根据的意思。所以第一章第一节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不是其他的，我是基督耶稣，而且是他命令我做使徒的。好的，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好的，那我有绝对的把握，把握什么啊？我的盼望呢，是基督的救恩，是基督的义，是基督神对我的呼召，是神给我的永恒基业，神在基督里面给我的荣耀，神在基督里面使我复活，神在基督里面使我永生，神在基督里使我有天上的安稳。所以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个八个维度哈，是在基督里面有绝对的把握。OK， 所以这是我的盼望，我对耶稣基督耶稣的盼望啊，又会有作业了哈，在这个地方 OK 好。那么第一章第二节哈，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那什么叫真儿子？那这个真儿子需要解释一下了哈。使徒保罗是同一位圣灵生的，使徒保罗也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他被圣灵重生。提摩太也是受圣灵重生啊。好，那到底保罗是不是因为是啊？提摩太是不是保罗传福音给他的？这个我们不晓得哈，没有明讲。
老师，你的 PPT 没有翻页啊，刘老师，我们打信息您没看见，给你提醒一下哟。
我不是有在分享吗？你没有看到吗？
您的 PPT 没有翻页，我们好几个人都在说，就是没有按照您所讲的翻页，还是第一页。
哦，真的、啊，没有下一页，
没有下一页，还是提摩太前书从宣教到牧养的教会蓝图。
哦，真的、啊，
对的。
OK， 等一下哈，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OK， 哦 ，OK。你们这个你看得到吗？现在？
现在可以
看到，
现在可以看得到。OK， 我也刚刚放了全屏啊，所以可能你们没有看到。那好，那这个现在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哈。OK， 感谢。那。那以后我不能放全屏哈、啊、，OK， 好的，谢谢告诉我哈、啊，很抱歉。好，那这同一位圣灵啊，这个重生的保罗，重生的提摩太，但是呢，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真的儿子哈、啊，那但这个真的儿子呢，一定要基于同一个信仰的 ，OK。因为他们没有肉身的血缘嘛，啊，所以呢，属灵上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哈、啊。但是他说是真实的，真的意思是在建立在生命的信仰上面，信仰上面的生命传承啊。所以呢，它代表什么？就是保罗向教会宣告啊，提摩太是我的代表哦。所以到教会透过效法真儿子啊，就好像效法保罗这位属灵的父亲啊，所以他就在告诉他们说，哎，为什么我说，你是我的儿子，真儿子，就是保罗的使徒的权柄，原来是由提摩太来承接啊，虽然他们都是啊。属灵的弟兄姐妹啦，应该是这样子啦，但是保罗说，诶，我的真儿子齁。 承接我的，也可以讲说是合法的。所以呢，他以这个概念来告诉大家说，啊，提摩太现在代表我，啊，感谢主。那同时也是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就是啊我好像把我的使徒的权柄呢啊就让提摩太来使用 ，OK， 所以你们要听从他的哈，就好像听从我一样，向他学习，就好像向我学习一样。那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学习啊，将来不管是谁啊接替我的位置，我会说，这是我的下一任牧师啊，你们要向他学习啊。好，属天祝福的三重奏，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个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读其他保罗的书信的话，他只会说恩惠跟平安了，这里面加了一个怜悯，所以这个怜悯呢，只有在写给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讲到，多这个怜悯，而且呢，他也说这两个人是他的真儿子。哦，有儿子就有怜悯哈，很有趣哈。所以呢，但这个 charis 啊，这个恩惠呢，是神白白主动的礼物，对罪的问题啊，要对付的很清楚哈。啊，你能够喜乐，在主里面喜乐，是因为你的罪被对付了，你的罪被洗净了，所以这是神的恩惠，要多多给你哈。那怜悯呢？是保罗特加的元素哈，那你当未来面对将来能力的确据，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属灵士兵啊，你要有能力去跟人家打，那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神对你所犯的罪的怜悯跟赦免。如果我今天没有神的怜悯的话，我只有他的恩惠。没有他的赦免，我很难有平安的。所以当我们讲说多了这个怜悯呢，那如果你没有怜悯的话，恩惠也无从世人平安，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呢我们的平安当然就是不仅是没有战争啊，也是属灵事物的完全兴盛跟繁荣啊。恩惠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惠的果子，但中间要放一个怜悯，因为神怜悯我们，不会因为罪没有得到赦免，拦阻我们得到平安。我讲这个就是他要写这个三重咒的这个原因，怜悯。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就是说你领受了呼召吗？他有一个八大盼望啊，他的权柄是不可以违抗的神圣命令，所以神呼召了。就像我跟师母，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的呼召就是做一间教会的牧师，非常清楚，而且有很多的印证。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人，他说：“哎，我只要做一个服侍的牧师就好，我不要去牧教会哈，因为牧养教会是所有事工当中最难的，而且是最花时间，而且是最很容易让这个牧师怀疑人生的。我们有很多做牧师的到最后变成忧郁症，然后有很多的牧师他甚至怀疑他的救恩，为什么？因为被他的羊啊气死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羊，这个，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为你们的传道人多多祷告，因为一个传道人他忍受的 太多太多了，不是你们这些羊群能够知道的哈。你真的没有在那个位置，你不晓得承担了多少的负担压力，以及在无数的夜晚上，在为教会的群羊祷告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挣扎、征战。那不是外面的人知道了，但是呢，那你领受呼召了，你是有权柄的。可是你知道，你当一个牧羊人啊，你有权柄的，但是啊，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士兵不听话，你是将军，你可以把他枪毙的。OK，你如一个抢劫犯，如果你是法官，你可以把他关起来。但是一个牧师啊，他的会友如果悖逆不听话，你不能干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啊。你只能好言相劝，你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牧羊人，你有权柄，但你不敢用，也不像保罗他说把这个人赶出去。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教会还敢把这个人赶出去，还没有嘞。因为你赶出去，很多的问题就跑出来了。所以很多的牧师很苦啊，身上插满了剑，插满了刀，刀伤、剑伤，然后还要在众人的面前，还要安慰、造就、劝勉。所以，牧师是一个护照，不是一个职业。你有权柄，你也不敢乱用，因为。你伤害一只羊，那只羊可能到最后把你骂个狗血淋头，其他人不明白了就受影响，所以牧师很辛苦。哎，我对那些要做牧师的，我就说你是要牧养的牧师，还是做国度侍奉的牧师啊？结果。一大堆人都说，我只要做国度牧师的牧师，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只要服侍，服侍完我就走了，我不要牧羊，因为牧羊很难，很艰苦，也没有人理解，除非你牧羊过。所以牧羊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将来的天上的荣耀和冠冕是很大的。因为那不是人能够忍受。但保罗说：“你领受呼召，我确定我是使徒的权柄。可是你知道使徒的权柄，他最后被杀头了。保罗是最后被砍头死掉了。那他知不知道他的结局？他知道。但神的呼召就是这样。”那你说上帝啊，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你为什么让他被砍头啊？他在对我们后面的人、后世的人讲什么？你真的重视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吗？还是你重视的是在天上的奖赏？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看得很开。但是有一些牧师还没看开，哎，所以他们生病了哈，所以我们需要去帮助这些人。啊，我不是说我理解了我就能够撑过，我也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我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有领受呼召了，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说要还是不要，对，选择权在你哈，确立成船哈。保罗说：“这是我真儿子，他是我的沉船了。 齐博士，你去给我抵挡异端，我去马其顿了哈，你去以弗所领受装备啊，恩惠怜悯，三重运作装备自己。所以呢，这个蓝图不仅是为提摩太，也是属于我们的哈。你看见了，你的呼召，你回应了，你要在恩惠、怜悯、平安三重运作。有些人当牧师很不平安了，那我们就要退到第二步啊，有没有神的怜悯？如果连这个还没有，哇，那你就要从头来。自然你要给我恩典、恩宠、恩惠。好，哎，就是。那么我们就讲完了哈，所以呢，我们会有笔记啊，整个的架构、经文、经义啊，请你完成作业，发你的作业到这个 fire2047@yahoo.com 啊。那我想我把作业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想啊，我今天用的方式呢，跟以前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的方式呢，也就是说啊，刘牧师你讲什么，我给什么，这个文档就给你们看了。那我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那么今天的作业啊，在这边哈，你可以看得到。保罗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最主要的使命要处理什么问题？那当时有哪三种异端学说？OK，那3章15节关键经文，那么将教会描述成什么？恩惠、怜悯跟平安为什么藏在这个恩惠跟平安代表什么意义啊？为什么保罗特别加上怜悯啊？提摩太虽然年轻啊，但承担了教导与教领导的重任啊。那么，从提摩太随着保罗在各城服事的经历当中，你学到了什么样的属灵品格？你这个是自由发挥啊。然后，晋升作业呢，给那个愿意拿 A plus 的学生哈。然后我说哦，我要基督徒有没有8种盼望哦？那这个8种盼望是在前面哈，因为刚才的那个 PPT 里面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啊，8种的盼望在这边啊，有救恩这些的经文，我要你列出来哈、啊。加拉太书、神的呼召、永恒的基业、神的荣耀、复活永生跟 归信者在天上的安稳，所以这些都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找到了基督徒的8种盼望啊。那我想，当我们讲说信、望、爱的时候，我们信心有很多种的讨论，但是这种望什么？你盼望什么？这都是蛮重要的哈。所以啊，我刚刚的那一些的文字叙述呢，都在这个上面哈，所以呢，这个将来会在我们的第1场笔记啊，这个是公开的啊，第1场的笔记，所以你通通都可以看得到。感谢主。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第1堂课。作业其实前面蛮简单的啊，比较复杂就是这个晋升作业，其他的都很简单。感谢主，也盼望了还没报名的啊，赶快报名啊！你们有这个报名的，我可以把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 slide 哈。可以发在我们的那个学生群哈，学生群呢，那你就可以看看啊，这个是我用一个 AI 这个工具啊，把我打出来的， 我觉得他写的蛮不错的。现在呢，我们也进入到 AI 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哈。但你不要用 AI 来写作业啊，你用 AI 写作业，我一看就知道那是 AI 写的，不是你写的，所以要小心啊。我们这个我们也很聪明的哈。我的作业呢，通常 AI 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啊，不太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想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 AI 的时代，我们要把 AI 当做工具来使用。但是问题有没有？你会不会使用跟会不会应用它？OK，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微信是 LG2011KJ，2018还2016，根本看不到2016。2016KJ 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的话，OK，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